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，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。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，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。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。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。
弟兄姊妹们平安。毫无疑问，所罗门王希望他的儿子罗伯安阅读自己的日记，并从中学到一些功课。但是我认为所罗门多半不会想到，他的日记直到3000多年后的今天还有人在阅读和研究。到目前为止，我们已经看到所罗门在写日记的时候的那种现实主义立场。他脚踏实地，直言不讳，直面问题，毫不含糊。他的字里行间经常散发出徒劳和灰心的那种酸楚。传道书里的一些内容，大多数人都永远不可能会去背诵的，因为它不会给人带来丝毫的鼓励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，没有什么正能量在里面。有的时候你很想给他的日记加一个标题，人生不易，活下来就是胜利。谁也不会在咖啡杯上写上这句话。下面这句怎么样？人生历尽沧桑之后就是死。好吧，谢谢所罗门的真知灼见。但我们也发现，在他的沮丧、渴望、绝望和灰心当中，圣灵正在引导他，给我们所有生活在日光之下的人带来启迪。当我们重新开始学习的时候，会发现他的日记中除了旧事重提之外，还有一些新的内容。他在开头的部分提到了人生的种种绝望和挫折，最后却以鼓舞人心的建议来结束。他不只是写到人生历尽沧桑之后就是死，事实上所罗门不仅谈到了他对经历死亡的观点，还提出了有关人生的见解。现在就请大家把圣经翻到传道书第三章，我们来看传道书第三章的18到19节。我心里说，这乃为世人的缘故，是神要试验他们，使他们觉得自己不过像兽一样。因为世人遭遇的，兽也遭遇，所遭遇的都是一样。这个怎样死，那个也怎样死，气息都是一样。人不能强于兽，都是虚空。在这里，所罗门开门见山地观察到了两个事实。第一个观察就是，死亡会临到每一个人。死亡临到所有的生物，动物会死，人也不可避免。不管你是最大企业的总裁，还是最大的一条狗，在面对死亡和腐烂的时候，人类比动物好不了多少。当然，所罗门针对的仅限于我们能看到的日光之下的生命，而且从我们能看到的情况来说，人类并不比动物强多少。现在所罗门观察到一个事实，我们在进一步的学习中会发现圣经中更多的启示。如果你只能观察到日光之下发生的事情，却不拥有神启示的真理，那么你最终可能会得出各种错误的结论。人从哪里来，应该如何生活，死后会发生什么，宇宙的走向会怎样，你最终会做出错误的回答。 我想给大家举例来说明。在日光之下，拒绝神的启示，而选择以人为中心，会多么令人绝望。那种绝望现在充斥着整个世界。有一位作家沮丧而又愤世嫉俗地写道，我意识到自己将会死去，永远地消失了。在这里我打算多加一句，如果这也是你的观点，而没有任何启示，那么你多半也会认为自己死后就不复存在。这位作家继续写道，我的生命稍纵即逝，而宇宙也面临着最终的灭亡。科学家们告诉我们，宇宙正在膨胀，星球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，最终所有的恒星都将燃烧殆尽，所有的物质都将被黑洞吞噬掉。在垂死的宇宙中，人类是一个注定要失败的群体，因为最终将不复存在。它是否曾经存在过，真的意义不大。因此，人类并不比成群的蚊子或猪圈里的猪更重要，因为他们的结局都是一样的。法国大文豪伏尔泰否定神的话语。300年前，他写下了一段绝望的话：我们都是昆虫，在泥土里活不过几秒钟就结束了。这句话太鼓舞人心了，对吗？你应该把它设置成你的屏保图片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这是完全基于观察的逻辑结论，不包含任何从神而来的启示。我们不要误解了所罗门的开场白，他可没有伏尔泰那么离谱，没有否认人类在受造之物中的独特性，没有否认人类灵魂是永恒的，我们将来会有荣耀的身体。所罗门也没有否认人类的复活和永恒的命运，更没有否认神将在人类历史结束时创造出新天新地。神的启示填补了我们人生的空白，你不需要绝望。所罗门只是观察到了简单的事实，人类和动物死后都会归于尘土。尽管他当时已经是伟大的以色列国王，他死后会被放进华丽的棺材，举行隆重的葬礼，然而死亡的现实仍然令他沮丧。有些动物会悄无声息地死在树洞里，无人察觉，但是他们的尸体还是会归于尘土。所罗门观察到的第二个事实是，死亡是神的安排。所罗门的话语里的确包含着神的启示。实际上，他引用了创世纪第三章，神对亚当和夏娃所说的话。在那里，神也提到了尘土。所罗门在传道书3章20节也提到了尘土。都归一处，都是出于尘土，也都归于尘土。人死后身体发生的这种变化不是意外，而是神的安排。这是亚当和他的妻子被逐出伊甸园时神做出的应许。神应许他们，他们的罪逆转了神的创造过程。神用尘土创造了亚当，由于罪，他将归回到尘土中。这种逆转不仅影响人类，也给动物界造成了影响。在创世纪3章19节，当亚当和夏娃被赶出伊甸园的时候，神对亚当说，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，直到你归了土，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，你本是尘土，仍要归于尘土。所罗门在传道书第3章中引用了神对亚当的应许，他感到沮丧， 因为自己的身体和一些动物都将经历同样的逆转，同归尘土。但所罗门意识到，这都是罪的结果。世界上的每一次死亡都是一个感叹号，见证神正在实现他的应许。罪进入了世界，给世界带来了死亡。每一副最终被尘土填满的棺材都印证了神的话语。在人类的整个历史中，同归尘土是所有人的墓志铭，但归回尘土并不是最终的结局。那么谁知道人死之后的光景呢？当然是神。接下来所罗门用了两个反问句，让信徒对人死后的生活多少有了一些了解。在第21节，他提出来第一个反问，谁知道人的灵是往上升，兽的魂是下入地呢？换句话说，谁会知道死后的任何细节呢？如果你看到的仅仅是日光之下的光景，又怎么可能知道死后会发生什么呢？请注意，所罗门给出了答案。他假设自己根本不需要回答这个问题，因为他猜到我们多半都会插嘴说，神知道。谁知道呢？当然是神知道。谁知道永生的细节呢？一定是那位创造了生命的永生神。谁知道人死之后会经历什么呢？宇宙的创造者为了我们的益处而经历死亡，这样当我们死后就会得到他所赐的永生。所罗门知道这些吗？他当然知道，并且在传道书12章17节写道，尘土仍归于地，灵仍归于赐灵的神。同样，关键的答案并不在于人眼睛所能看到的，而是神的启示。那么谁在掌管着人死后的世界呢？当然是神。在第22节，所罗门提出了第二个反问，他身后的事谁能使他回来得见呢？换句话说，谁有能力让人起死回生呢？谁有能力让死人活过来，进而得到永恒的生命呢？所罗门也没有回答这个问题，因为他假定以色列的每个人都已经知道答案，那就是神有能力赐给人永生。所罗门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从旧约中的其他部分找到。在诗篇第49篇，他的父亲大卫王提到了死后的生命，以及他对于信徒与神永远同在的把握。今天我们拥有神全部的启示，对于永恒有了更多的了解。在约翰福音14章1-3节，主耶稣应许那些跟随他的人，天父家里有很多的地方，他要到天父那里为我们预备地方。希伯来书11章35节进一步应许我们说，跟随耶稣的人将会复活，并且经历更美的事情。在提摩太后书1章10节，保罗向提摩太谈到了同样的应许，我们救主基督耶稣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。那么你该怎么办呢？这不是所罗门在日光之下可以观察到的，而是出于创造太阳的那位主，是记录在圣经中的启示。这是神赐给我们的礼物，这是神带给我们的不可思议的恩典。当然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停止观察、探索或者是研究。我们只是需要明白，如果没有神的启示， 我们最终可能会用错误的答案来填补人生的空白。那么，没有圣经和神启示的人该怎么办呢？这恰好就是神交托给历代信徒和今天教会的使命，让万民成为基督的门徒。关于这项使命，圣经中还有很多吩咐。但是，现在真正的问题是，你在一生中该做点什么呢？这跟其他人没有丝毫的关系。如果让你自己去观察这个世界，你大概的结论可能是，动物和人死后不复存在了，神甚至一开始就不存在，宇宙将会爆炸，生命是一个无意义的谜团，我们真的只不过是在泥土上苟延残喘的昆虫。195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里亚克正是陷入了这样的绝望中。作为不信的人，他悲哀地写道，你能想到吗？如果你在生活中一无所获，每天只是在等死，感到这个世界之外的一切都是虚空，人生的谜团永远没有答案，那么这样的煎熬谁能受得了呢？这就是生活的悲剧。人试图在日光之下找寻生命的意义，却否认了创造太阳的那位神，排斥他的启示。要知道，神设计了这个谜题，也只有他自己才知道答案，并且能够把所有的拼图拼在一起。同时，即使对信徒来说，我们自己的生活拼图中，有时看起来也有缺失的部分。那我们该怎么样在日光之下生活呢？传道书中这段经文似乎一开始就很悲观消极，不过其中的确包含了令人鼓舞的真理。只要你认同神的话语、应许、计划、创造，以及未来与神同在的永生，那么你的人生就有了新的意义。至少我们可以总结出两个永恒的原则。第一个原则就是享受眼下的生活，因为这是出于神的安排。我们来看第22节。故此，我见人莫强如在他经营的事上喜乐，因为这是他的份。换句话说，不要在后悔、贪婪、抱怨或者是报复中虚度此生。毕竟我们在世界上的生命只有一次，要好好的加以利用。所罗门提醒我们，我们的人生不是一场意外，你的工作是神安排的，不管你从事什么行业，那都是神赐给你的。不管你的工作地点是在厨房、法庭或者是教室，都应该做好自己的工作，并求神让你在努力工作的同时体验到喜乐。魔鬼无法掌控你的灵魂，但他肯定想剥夺你的喜乐。因此，如果你在生活中没有感恩，没有顺服和赞美神，那么你就不是在真正的敬拜神。那你应该怎样敬拜神呢？就是要感恩、舍己、谦卑、赞美、顺服和信靠。在圣经中，这一切都是敬拜。敬拜神不是仅限于周日的早上，而是从周一早上就开始了。如果我们不敬拜神，就是在浪费自己的生命。如果不敬拜神，我们整个星期就会被浪费掉。所以要赞美神，感谢他，信靠他，并随时发现值得感恩的事情。 圣经学者魏华伦在这段经文的注释中这样写道：有个农夫在餐桌前祷告说，主啊，感谢你赐予我们美好的食物和良好的消化能力。这是千真万确的，而且你年纪越大，就越会体会到消化系统的重要性，而且在饭前为此而感谢神。不然，为什么上了年纪的人会把奇亚籽倒在所有的食物上呢？别再这么干了。我亲眼见过有人把奇亚籽倒在冰激凌上，这种做法绝对不合乎圣经。第二个原则，期待着神给你预备的地方。所罗门在第22节中暗示，唯独神有能力使你超越死亡，看到并经历永生。所以不要浪费生命，虚度光阴，要趁着还有时间着眼未来，也要对神已经为你预备好的地方充满盼望。日光之下的生活困难重重，这当中隐藏着神的救赎的目的。他正是用这种办法让人内心更加渴望将来能够与神同在。不要忘记你的来生。根据这个思路，保罗大卫屈普举了下面这样一个例子。我相信露营的目的是让人想家。在森林里的第一天，搭起帐篷是令人兴奋的事情。但三天之后，你的帐篷里将会弥漫着挥之不去的难闻的味道。你不是一直喜欢食物上烟熏火燎的味道吗？然而，三天过后，你特别讨厌出去找吃的，并总是嫌弃篝火做饭的速度太慢。一提起这事儿就上火。在家的时候，你不是憧憬着从营地旁边的溪流中捕捉鳟鱼当晚餐吗？等到真正开始抓鱼的时候，你每次抓到手里的只有水底的树根和杂草。你已经在野外待了4天了，腰酸背痛，周围也不容易找到烧火用的木柴了。对你来说，保持篝火一直燃烧成了一个大难题。出发的时候，你还带着家庭装的冷冻牛排，现在冰都化了，牛肉也开始变得灰不溜秋，不怎么新鲜了。这次还有机会坐着吃吗？此时此刻，你真的想家了。半梦半醒之间，好像听见有人在问，都在这里住了好几天了，我们为什么还不回家呀？这4天的野营也算是没白来，起码你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感受家庭的温暖了。我们生活的世界终究不是一个美好的游乐园，而是一个支离破碎的地方，也在等待着救赎。生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就是为了让我们渴望天堂。世界上的短暂今生，乃是为了让我们准备好迎接永恒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的先祖亚当和夏娃在犯罪之后，死亡就进入了这个世界，也使得每一个人都要经历肉体的死亡，并且重新回归到尘土当中。我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一个事实，但这不是你创造我们的时候你自己原有的美意。感谢你赐我们怜悯和恩典，让我们能够认识你。也正因为认识了你这位创造生命的主，我们才知道你所造的人在万物当中为首，并且你按照你自己的形象创造了我们，使得我们有了其他的万物所无可比拟的价值。你让我们知道 在我们的肉体生命结束之后，还有一个永恒的生命在等待着我们。而在那个永恒的时空当中，将没有疾病、罪恶、痛苦和死亡。那是一个好的无比的世界。感谢你给了我们这样一个美好而活泼的盼望，让我们知道如今在日光之下的生活都有着一个永恒的意义，也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的生活无论是痛苦还是暂时的欢乐，其实都不是我们最终的归宿。谢谢你借着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预备的那个美好的天家，我们何等盼望在将来与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面对面的时候，那将是一个何等激动人心美好的时刻。谢谢天父你的救赎，谢谢你的爱，谢谢你让我们明白你赐给我们的宝贵的话语。我们如此感恩的祷告都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阿们。
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，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、西班牙语、葡萄牙语、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，在世界范围内播放。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，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，网址是 wfthchina.com。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，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，电邮地址是 china@wisdomonline.org china@wisdomonline.org。 感谢您收听《属天智慧》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。